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第八章18-22节。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又有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
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是我们的父亲，你是我们慈爱的恩主。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的心是何等的欢喜。主啊，谁能像你这样的爱我们？你的爱长阔高深，是过于我们这个渺小的人所能测度的。主，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圣灵来到我们的中间。我们求主，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个人，你在我们的中间行走，用你的恩手来触摸我们每个人，让我们软弱的得到刚强。主啊，我们需要你，我们真的需要你。我们知道，当我们放下我们自己，当在敬拜、在赞美当中来靠近你的时候，你的心是何等的欢喜。主啊，你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你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主啊，我们这些信靠你的人该是何等的有福。主啊，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你借着你的话语来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主啊，让我们每个人真正的活着的乃是你的话语。谢谢主，你除去仇敌一切的搅扰，让我们的心安静在这里，要听你向我们心灵所说的话语，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今天将跟随耶稣的代价，我们知道跟随耶稣是需要付代价的，付代价的。耶稣在路加福音14章28节那里说：“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能盖成不能呢？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看见的人都笑话他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你知道，并不是每一个开了工的人都能完工的，都能完工的。耶稣说，并不是每一个称呼我主啊主的人都能进天国的，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到那里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知道这周呢，在境界里，我偶然呢看到一篇基督教的文章，让我呢心灵不那么平静。他谈的是一个牧师的事情其实我从前呢从来不知道这个牧师，直到来到这个教会之后呢这英语堂的讲道呢常常提到这个牧师，我呢才对他有所耳闻。你知道他创办的教会呢是全美教会的榜样，在美国呀，整个美国教会的榜样，在美国的教会中呢排名呢第六位。他创办的教会呢有25000名的信徒他的教会每年都举行一次峰会，在这个峰会里当然他是带领的了，有600多个教会同时的来播放世界各地。你看有多么大的影响力，是不是多么大的荣耀这个牧师呢本来计划今年10月份退休，可是在过去这一段日子里呢，教会的姊妹们呢开始起来呢揭露这个主任牧师他的行为不当他对人的别人的指控呢都是一概否认。当然教会也是非常的支持他。不过在4月份的时候他是被迫辞职了就在上一周，就在上上周突然呢有另一个他的执行的助手也来起来揭露他的事情，这个呢对他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致命的一击 不过他还是否认，他是否认，但是教会的态度不得不改变了，开始向那些受伤害的姊妹们还有他们的家属呢来道歉。两个领头的牧师都饮酒辞职了，都辞职了。真的，我们都渴慕想啊，有大的教会，有大的恩赐，有大的能力啊，有啊巨大的影响力。可是这个牧师什么都有了，都有了，但是我们是不是拥有了这一切都能进天国呢？你跟随耶稣，你服侍神，你到底要的是什么呢？啊，今天我从今天的经文看啊，十八节这里说，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都到那边去。啊，有一个文士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耶稣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说这文士为什么要跟随耶稣呢？我们要看看上下文的话，我们发现耶稣真的当他出来传道的时候带着那么大的能力，是不是 让长大麻风的得到洁净，让瘫痪的得到痊愈，让被鬼附的得到释放，每一个带着疾病来到耶稣面前的人都得到医治。后来你知道还有更大的神迹，耶稣无病能喂饱五千人。你想耶稣这么大的能力啊，这么大的功夫好像是，如果你要跟随耶稣，真的将来的生活怎么样？没有问题了。圣经说在那个时候有成万的百姓来跟随耶稣，每天都这样。你都可以想象啊，耶稣那个时候的影响力该有多么大。所以这个文士一看到这种情况，他对耶稣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随你。”是不是啊？我们知道耶稣他知道每个人的心，他能看清这个文士，是不是？他对耶稣有没有对他说：“你跟着我好好干吧，是不是？你跟着我一起传天国的福音，将来你的前途都大了，是不是？将来有好处可少不了你的，你会有平安，有喜乐，有能力，有恩赐，有荣耀。”耶稣这么说了没有？没有，耶稣没这么说。耶稣却给他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连枕头的地方，连睡觉的地方都没有。”我们乍听这话，好像耶稣在打消这个人的热忱，是不是啊？其实耶稣在这里告诉他说：“在你还没有跟随我之前，你要计算你要付上的代价。”你跟随耶稣，你需要面对的是什么？你要跟随我，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你知道你要的是什么。你知道吗？一个凭着一时的冲动跟随耶稣的人是不会长久的，是不会长久的。耶稣提醒他，你要跟随主，你需要付出的艰辛和苦难。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这个动物还都有安息的地方，但是怎么样，耶稣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跟随了我，你不会有那么多的安逸的，也不会有那么多的享受。你真的要跟随我吗？我们知道在圣经中啊，其实没有一个字提到耶稣在2000年前来到这个世界，在巴勒斯坦这个地区传道的时候，那个时候的生活条件到底是什么样，我想大家可能想象不到，是不是啊？但是我们知道耶稣并不是一个很富有的传道人，懂了吧？实际上他没有多少钱财啊，在路加福音第八章那里说，都是那些妇女用自己的财物供给耶稣和他的门徒。那个时代你知道吗，妇女既没有社会地位，也没有工作的机会，也许他们就是用他们丈夫啊给他们买菜买肉的钱省下一点来供给耶稣。耶稣说可以说过的是一个四海为家，餐风露宿，漂泊流浪的传道人的生活。他晚上没有地方睡觉，他就到山上去整夜向神祷告。你知道我们现在我们每个人都把家里修装修的像宫殿一样，是不是啊？镶白木的地板，大理石的墙面上挂着空调。你有没有想过呀，耶稣在天上享受那么多的荣耀， 可是耶稣在世上的时候，没有，从来没有住过豪华的房子，也从来没有享受过奢侈的生活。你说圣经上记录他唯有一次进入宫殿的时候是什么呀？是他进入比拉多和希律的衙门去接受审讯。你想想，耶稣这个永生神的儿子，他是那样的尊贵，在天上享有所有的荣耀，他却遵行天父的命令，为我们这些渺小卑微的人来到这个尘世，忍受各样的艰辛，来传福音给我们，来拯救我们。你知道耶稣的福音可以说在今天已经传遍了几乎整个的世界，可是当时你知道吧，耶稣那时传道的时候，他没有跑出巴勒斯坦那个方圆几百里的地方，几百里的地方。你知道耶稣没有说，没有给天父说，父啊，我现在不想去，是吧？等那地上有了飞机，是吧？有了汽车，有了轮船，有了空调，有了音响设备的时候，那时候再去吧。你想得了吗？你想，有了飞机多方便啊，可以到处去旅游，是不是？一晚上就从北半球啊飞到南半球，晚上至少可以住个旅馆。所以每逢想到的时候，想到这的时候，我们真的，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是不知道你是不是有感恩的心，是不是有感恩的心。所以每天晚上我躺下来的时候啊，我心里都很感恩，真的很感恩啊！我说，主啊，真是你在世的时候没有一个安稳的家，你却为我预备了这样一个家，使我每天能够享受你所赐给的平安。真的，我们不知道弟兄姊妹是不是你有颗感恩的心，在澳洲这样安逸自由的地方，我们每个人都是在寻求更大的房屋，更优越的生活条件，但是我们谁真的感恩呢？谁真正的我心里满足了呢？耶稣对这个文士说，你想跟随我吗？你真的想侍奉主吗？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跟随耶稣并不一定给你带来安逸。你知道，你说看这个啊，这段经文，上等到傍晚的时候，你知道门徒看着那么多的人啊，来到耶稣这里，一个一个人都得到了医治。我想这门徒一定非常的兴奋，是不是？可是到晚上的时候，他们跟着耶稣坐船怎么样？他们的船怎么样？险些的跌在海里，翻在海里。跟随耶稣有的时候会失去外在的平安，我们知道他们，但是他们的里面却有与主同在的平安。你知道耶稣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他为了拯救我们，他上了十字架，牺牲了他的性命。你为什么跟随耶稣呢？你跟随耶稣，你究竟想要得到什么？是不是安逸、享受、名望、声誉、荣耀？你知道现在的啊，现在这啊，世界的超级的牧师、超级教会的牧师，都有这些，懂了吧？但是你要知道，这世俗的一切都要成为过去的，都要成为过去的。无论你在世享受了多少，其实都要过去的。我曾经说过从前一个牧师，你知道吗？他服侍的时候，你知道吗？他买了很大的建筑物，他们每天在里头来举行特会，啊，来啊，让那些人来聚会。等到几十年之后呢，你知道吗？等到他没有了，后来这个房子呢就被卖掉，被一个农夫买去，在里头养什么？养牛，养牲口，你知道吧？当人们走过那个建筑的时候，谁没有想到说，在50年前的时候，这个地方是每天人来人往、川流不息的，人们到这来聚会、来赞美主的。你知道，这世俗的一切都要成为过去的。 耶稣说，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随我。真的，跟随耶稣的道路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是一条荣耀的道路，但是呢，也是一条艰辛的道路。跟随耶稣，耶稣其实并没有用心应许给我们大的恩赐、大的能力、大的名声。耶稣应许赐给我们的是什么？生命、永生。人可以有很大的名声，但是当别人起来指证我们的缺点、我们的错误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一定是谦卑的接受，我们可能跟世人一样刚硬、拒绝、否认、找借口，让世人发现原来基督徒即使牧师也跟正常的人是一样的，是不是？我们可能有很大的能力，但是在我们的里面还是有许多的卑贱下品、邪情私欲。和别人犯一样的罪，我们可能有很大的恩赐，让很多人称赞羡慕，但是我们可能在家里连跟我们的配偶和睦相处都不能做到。你知道吗？这都不是神所喜悦的。在外面我们看到很多有大的恩赐、大的能力的人，真的却没有相应的那个基督的圣洁的生命，圣洁的生命。你知道，在我刚啊提到的那篇文章的末尾，他提到另一个啊超级的教会，让大的牧师呢退休了，老牧师退休了，他聘来了新的牧师。这个啊，但是这个老牧师他不肯把权力交出去啊，你知道吗？结果新牧师面对的是一个不愿合作的教会。最后呢，这个新牧师呢不得不辞职。你知道，大牧师他建立的他不是神的国度，而是谁的国度？是自己的国度，是自己的国度，是个老我的国度，知道吗？你看看我们在世上甚至在教会里可能有很大的成就，但是我们那个自私的本性怎么样？一点儿也没有改变，也没有改变。你知道耶稣说过，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如果你在这个世界上抓住了权力，得着了名声，得着了地位，得着了财富，你其实是失丧的生命。一个充满自我的人在神的国度里是没有份的，是没有份的。你就是得着了这一切，耶稣说你却赔上了自己的灵魂，你有什么益处呢？你还能拿什么来换取你的灵魂呢？所以耶稣说，得着生命的将要失丧生命，然而为我失丧生命的将要得着生命。只有那些为了主的缘故甘愿把这一切放弃的，不把这一切的东西看为宝贵的，他才能得着生命，得着生命。你知道，在国内呢，我们的政治的环境不允许，是吧？我们就看不到有多少大的恩赐、大的能力、大的影响力的人。如果这样的人早都被抓起来了，但是呢，我们在十字架上看到那些有基督生命的人，有基督生命的人。啊，我见过一个老弟兄，就是谢默善这个老弟兄，你知道吗？他十四岁的时候就蒙恩得救，来跟随主。14岁，你知道吧？你知道他在扬州啊有很大的家，他家里有很多的钱财，他说很多的古董字画，你懂吧？他说别人都是奉献10%啊，你知道他说我奉献20%，啊，他家里常常的接待传道人。不过道路啊，一到后来怎么样？运动来了，结果呢，他3次扫地车出门，我想只有在大陆的人才知道这句话什么意思。3次的扫地出门，结果一切都失去了，你知道吧？然后他被啊进入监狱里，你说他在监狱他就说呀，他说我后悔呀。他说：“如果早知道这样，我为什么20%的风险呢？我不50%的风险呢？ 懂了吧？他说我要早知道，我就都奉献出去，是不是？可是那个时候，现在说什么呀？都晚了，都晚了。你知道这个老弟兄啊，在过了将近23年的牢狱的生活之后呢，后来呢，回到家里，只有一间7.6平方米的小黑屋，只有那个小黑屋，7.6平方米，吃饭，一切所有的就是在这个小7.6平方米的小屋里，白天晚上呢都关着灯，都得开着灯，啊，都是开着灯。你知道弟兄姊妹，他在就是在这个小黑屋里，依然的来感恩，依然的来侍奉主。财产没有了，地位没有了，荣耀失去了，但是他用什么来服侍主啊？用生命来服侍主，来服侍主。他没有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教会，没建立，在国内呢四处的奔波，来培养传道人，扶持那些受苦的弟兄姊妹，帮助那些软弱的人，看着呢。你知道这个老弟兄自从啊从那里出来之后呢，继续为主服侍了30年，服侍30年，带领了很多人来信主，来服侍主。你说03年呢，啊，我出来以前呢，这个老弟兄为了安慰我呢，他呢专门的啊邀请我去北京，去北京。那年他已经87岁了，啊，他的行动也不是自由的，你知道？我们找了个喝茶的地方，找个地方。你知道他见我的时候，还得非常的要非常小心的呀，你知道吗？四处看看，非常谨慎的。然后呢，我们坐下来了，他就跟我谈到他自己所忍受的十字架的熬炼。我想大家可能在十字架上都看过。然后讲完之后呢，他就开始低头的祷告。你知道，在这个老仆人的身上，我没有看到多大的恩赐，我没有看到多大的能力。我也没有看见多少的荣耀，我看到倒是在这个老弟兄的身上，我看到了谦卑，看到了爱，看到了基督的生命。你知道现在这些老一代的弟兄姊妹都一个一个的卸了自己的劳苦，都进入荣耀去了，真的都进入荣耀去了。那个整整一代的那些个爱主的人，可以说那一代的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不经过十字架的熬炼的。我在 SNBC 看见啊，一进那个楼里面，就是一个中国的传道人呢，送给这个学校的一幅字画，那个老弟兄他后边也写着，老弟兄他写那个字太草了，我跟着辨不出到底叫什么名字来，也是在监狱里在了20多年之后，然后出来以后，然后他去开一个会的时候，把这个字画呢啊奉献给这个啊我们的学校，也是20多年，真的在每中国的几乎每一个城市里，都有那些真心爱主、跟随主、服侍主的人。真的，耶稣应许给我们的就是生命，不是多大的成就。不是多大的恩赐，也不是多大的能力，而是神看看在多大的程度上来让我们的生命被破碎，被改变，能被塑造成耶稣的样子。你知道我们可能在地上建立一个庞大的基督徒的事业，为神的国成就很伟大的事工，有的时候可能我们一点儿，我们里面的生命都没改变啊，我们可能在人前光鲜亮丽，可是我们的灵魂怎么样，可能跟世人是一样的黑暗。我们可能一生带领很多人信主，但是我们自己可能进不了天堂。所以当我啊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啊，我就觉得这是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对我们每一个人的提醒。跟随主走的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我们一生的各样的遭遇 我们人生中所发生的一切都是神用来改变我们、塑造我们的工具。神就是要借着你的环境来改变你，借着你的遭遇来熬炼你，借着你周围的人来破碎你。有的时候我们可能看不出来，我们的生命所经历的一切的破碎，都是让我们真正的目的就是神让你借着这些遭遇，让你真正的得着生命，得着基督的生命。啊，我们一般都传福音的时候啊，信主吧，你信主有平安，信主就都好了，是不是？什么好像都好了，其实不是这样。跟随主也可能变得啊，不可能变得富有，也许你有变富有的啊，也不是让你过上舒适的生活。真的，跟随主是要让你得着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姊妹要去读神的话，真的，你借着神的话来改变我们，改变我们的灵魂，从我们真的去按照神的话一字一句的来对照。我记得我上次讲的一个山西临汾教会的一个牧师，什么他一开始很多年然后做牧师，到后来呢，那个教会在今年年初的时候被拆毁了，拆毁了50,000人的教会啊，拆毁了。然后这个牧师大概7年前就进了里头，进里头说，他说到第4年的时候怎么样，他才拿到圣经之后，他说我现在神把我外面的这工作传道的工作都完全的写下来，他就每天来读圣经，他说每一句话来对一句话一句话的来对照自己，借着神的话让我们的肉体中除去私欲，除去贪婪，除去那些邪情恶欲，真正的去按照神的话做，真诚的去对待别人，宁可自己吃亏，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过一个坦率的生活，不要事实上都藏着诡诈，不再戴着面具过生活。狼的话，一就是一，二就是二，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我们不要自己隐藏，不要为自己辩解，对人有爱，有宽容，有饶恕，有接纳，体谅那些软弱的人，扶持那些个在你看来毫无能力的人，因为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我们要做一个单纯的人，做一个单纯的人，不要幻想我将来成为一个大能力，有大能力，大恩赐，大荣耀的人，不是，要渴望真正的成为一个像耶稣一样的人。下面一个，21节，又一个门徒对耶稣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死人，你跟从我吧。这里又一个人要跟随耶稣，但是他有个条件，就是让他回去先埋葬他的父亲，然后呢他才来跟随耶稣。耶稣的回答是什么？让死人，任凭死人埋葬他们死人，你跟从我吧。我们一开始读到这句话的时候，哇，觉得很难以理解，是不是？很难以理解，听起来好像很苛刻呀。其实犹太人也说，你要好好的去埋葬死去的双亲，是一种神圣的责任。其实呢，事实上并不是这样啊。从各种可能看来，这个人的父亲其实并没有死，懂吧？还没更没死。啊，有一个英国的人，一个英国的官员，他后来呢，到了亚洲去，在亚洲去，他在那里遇见一个非常聪明的一个阿拉伯人，这个英国的官员呢，就主动的提出给这个人呢，给他牛津大学或者剑桥大学的奖学金，让他去读书，懂了吧？你知道他回答什么？他说，在我埋葬了我父亲之后，我便会领取这个奖学金。那个时候呢，他的父亲呢刚40出头，刚40出头，你知道吗？就是他的父亲还活得好好的， 他就是啊，希望他的意思是我要跟随你，但等到我父亲死了之后才来跟随你。他要把耶稣跟随耶稣的事情啊拖到啊真正的他有离家的自由以后才去实行。而耶稣呢说的更直率，耶稣说其实神的呼召在你的生命中是更重要的事情，更重要的事情啊，他必须不能让任何的事情，即使在人看来是最神圣的责任，来拦阻他来走主的道路，来走主的道路。当我们决定跟随耶稣的时候，肯定的会有许多的事情在我们的面前搅扰我们委身于主的心智，但是我们不能让任何的事情来拦阻我们来跟随主。耶稣并不是要我们忽略我们的家人或者逃避我们应尽的责任，但是呢，在面临考验的时候，我们还是应当把主当成我们的优先选择，把主放在我们生命中的首位。这个对我们来说是个很大的挑战，很大的挑战。其实呢，在路加福音这个经文里呢，还有第三个人，还有第三个人啊。路加福音的九章啊，那个61-62节，说那又一个人说：“主，我要跟随你，但容我先去辞别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进神的国，不进神的国。”你说这个人呢，他要把他的生命献给主，但是呢，他坚持呢要先向他的家人来告别。但是耶稣说的这句话呢，说出了一个真理，就是一个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永远不可能耕出一条直的犁沟来，直的犁沟来。我们基督徒总是要往前走，往前进，而不是回头看的，而不是回头看的。所以呢，耶稣并没有说你跟从我吧，或者你回去吧，而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能不配进神的国。耶稣是让这个人呢自己来做决定。你知道，我们跟随耶稣的路啊，实际上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你知道，尤其是在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怎么样，就像走回头路，走回头路，就像以色列人在旷野一样，是吧？神用大能的手领这些以色列人出了埃及，他脱离了奴役。可是每当他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怎么样，总会想到过去的好处，总想回到埃及去。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样，每个人都是一样。你知道吗，在我出国之前呢，我已经非常的明确神给我的呼召，因为在我申请签证的时候呢，神就借着出埃及记23章对我说话。那个时候他说，看哪，我要差遣使者在你前面，在路上保护你，领你到我为你所预备的地方去。在那里你要侍奉耶和华你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和你的水。你说那个时候呢，神就给我这么一句话。那个时候其实我就知道，说来到澳洲要怎么样，要来侍奉神，他会赐福于我的粮和我的水，就是让你会有吃的有喝的，是不是？你说我05节呢，来到澳洲以后呢，我就开始呢寻求神对我的引导。因为在那个时候呢，我面临两个选择，一个是来服侍主，另一个是呢继续的做科研。那个时候呢，我一个星期呢就禁食一天。你知道吗，到三个月以后呢，有一天晚上我在回了家来读圣经的时候呢，神就给我接着圣经说你不要害怕，你只管住在此地来服侍神，就可以得福。那时候我就说，神啊，说如果我在这里做科研的话我还可以养活自己，但是我如果服侍神的话怎么样，我生活怎么办呢，是不是？我们每个人都会这么说。但是马上呢就一句话出来了，他说，至于你的生活的需用神会按照你每日的需要来供养你，平生的日子呢都会这样。 神就是借着这两句话呼召了我啊，这两句话呢也成了我后来留下来服侍主的根据。那个时候呢，我有了这句话呢，我就一直的等待，我没有考虑啊该怎么样留下来，或者我该申请什么签证，我什么都没有做，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就一直等啊。后来呢，到后来到了啊2006年的1月份的时候呢，崔娟和天晴呢他们也来到澳洲。那个时候呢，我的签证呢只剩下40多天了，40多天。人们都劝我说你赶快去找你导师去，是吧，找我导师去。我也知道找我导师呢啊让他帮助我啊申请签证呢是最容易最方便的路。最容易最方便的路。因为是啊我的导师呢他邀请我啊来悉尼大学做科研的，做科研的。啊那天呢我就把这个电那时候呢他没有在这个没有在悉尼。他啊出国了。那么呢我就写了一封邮件给他。写了一封邮件给他。其实我写好了邮件呢，你知道我只要一点击 send 就发送，他就过去了。但是呢我没有发，我没有点击，没有点击。你知道那个时候啊我就想啊，好像神对我说，你以前做事的时候你总是来寻求我，为什么做这个事没有来问问我呢，是不是啊？所以呢我就没发。你说如果那天啊我把这个邮件发出去的话，我可能今天就站不在这里了。嗯啊我的人生可能完全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啊当然结局怎么样，你说会完全另样的结局。所以呢啊我没发，到第二天早上起的时候啊我每天都读一本书叫圣光日引，其中啊全是都是圣经中的话啊圣经的话。你知道我读的啊，我打开一看就说那句话，就说我是耶和华，等候我的必不至于羞愧。我是耶和华，就是我是主，你等候我，你必不至于羞愧。只有信靠主的人才是真正有福的人。我觉得啊，他这么一说呢啊，我就知道神是提醒我，你要信靠神，你要信靠主啊，而不是信靠属血气的人，属血气的人。然后接着说神的应许是以启示为证的，神既然应许要帮助你，你可以完全的确定，你用不着疑惑神是不是会改变他的计划。神给了 神给了你他的应许和誓言，借着这两件不更改的事情，神不会说谎，神不会说谎啊！你既然到神的面前来寻找帮助，当你听到神给你这样的保证时，你就可以有新的勇气。现在你可以毫无疑问地知道神会把他所应许的帮助来赐给你，你知道吗？你知道吗？当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样，我就一点不着急了，我就不着急了。尽管别的弟兄姊妹都跟我说啊，你赶快做呀，因为很快这个签证就结束了嘛，是吧，所以说真的，所以说我劝弟兄姊妹，就是你一定要去读神的话，你去要读神。如果你不读神的话，你怎么能够知道神的引导呢？你凭什么能够明确神的带领呢？当你有难处的时候，怎么样？你就慌了，是不是啊？那个时候，你知道我们教会的牧师说啊，要申请这很不容易了，因为时间越来越短了，说很不容易了。你知道我导师的他太太呢，也在移民局里工作，然后呢，他听我的境况之后，他跟我说，他说 It's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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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fficult， 他用了四个 very， 你懂了吧？他我强调说我这个难度，懂了吧？啊，你知道到后来呢，到了后来的时候啊，我的牧师呢带我去看一个律师，这个律师呢也是一个基督徒，也是个基督徒。然后呢，我给他说明了我的情况之后，他拒绝给我办理签证，你知道吗？他不给我办。是吧？他说那不可能的事情，懂了吧？那个时候我觉得我四面的路怎么样，好像都堵死了，都堵死了。那天你知道吧，我回到家的时候啊，我就给神祷告，我对神说，神啊，其实我想回去了，因为我在这里，我知道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是让我在这留下去，可是对我来说申请签证怎么样啊，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结果我们的事情。而且对我来说啊，那个时候你知道啊，那个时候好像我那同学如果他们出来的时候，他们在外边呢已经安家立业，都已经整顿好了，我而且一切都从零开始，对我来说呢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是吧？说我准备要走了，如果你要啊给我 盖了章许可证的话，我就回去了。我跟他说，你知道吗，祷告完之后呢，我就去睡了，也睡了。第二天早起来啊，我醒过来了，我打开我的书，拿书，你知道，打开书标题的圣经只有两个字，什么字呢？ Never return， 你永远都不够回去。然后呢，底下就是三句话。第一句话说，如果你想回去，你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是你却要羡慕一个更美的家乡，就是在天上的。那个英文说，就是如果你想念你的祖国，你还可以回到你的国家去，但是你应当寻找一个更好的国家。当然我们知道在地上更好的国家是澳洲，可是在我们知道一个更好的国家在哪里啊？是天上的那个王，是不是？第二句话就是面对我的生活的问题，他说如果你真的想蒙神喜悦，你就必须凭着信心来生活，在凡事上要信靠他，把你的一切都交托在他的手里，如果你回去的话，我就不喜悦你。最后一句话呢，就是我们刚说的这句话，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能够进入神的国。他这个英语呢，他啊可以说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神如果在你的生命中有个计划，而你呢或者因为啊别的事分心，或者因为啊胆怯，或者各种的原因啊，你没有去顺从这个计划，你没有去顺服神，没有听从神的命令，你不能进神的国。你当我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啊，这三句话，一句话的语气怎么样，比前一句话的语气怎么样，变得更严肃，是吧？一个是永远不回去，永远不能够回去，第二是如果你想回去，你还有可以回去的机会，但是你需要选择更好的家乡。第二个是你想知道你怎么生活呢，你把一切都交托给主好了，在凡事上来信靠他，如果你回去的话，我就不喜欢。最后一句话，如果你手扶着犁，那手已经放在犁头上，然后你一直往后看的话，你不能进神的国。所以就是这样，我们知道每个弟兄姊妹都是这样，当我们来跟随主的时候，真的基督徒这条路是一条单行的路啊，不能没有办法走回头路的，你知道吗？当你手扶着犁向后看的时候，你不能够进入神的国，你只有一直把你的眼睛定睛在主的身上，只能定在主的身上啊！而且立定一个心志，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怎么样，全心全力跟随主。你跟随主就是把你的生命，连你生命中的一切都完全的属托在他的身上。真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啊，一般的都是啊啊，都是啊，就是按照啊，我们很多人可能稀里糊涂的，就是跟随主，就是每天过日子就行了。其实我们很少真正的想到，我们真正的跟随耶稣要付出的代价，要付出的代价，不是为了安逸，不是为了享受，而是真正的把你的生命交给主，即使你丧失了一切，你怎么样，还是要坚持到底。只有神所应许给你的就是那个永远的生命。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谢谢你，求你借着这个圣经的话向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心灵说话。主啊，你的宝血来遮盖我们，你知道我们每个人都是软弱的，但是我们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使我们每个人心里的力量都刚强起来。主啊，我们知道跟随你的路是一条十字架的路，主啊，让我们不是只是考虑到今生的东西。主，你说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主啊，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弄你的自己，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来跟随主的脚踪行。主耶稣，我们谢谢你， 如果你在我们每个，我相信你在我们每个弟兄姊妹的生命中都有一个护照，都有一个带领。那么既然我们的手已经扶到里头上，我们就再也不回头。主耶稣，求你来坚固我们每个弟兄姊妹。我们都希望说，我们将会看到我们每个弟兄姊妹都可以欢欢喜喜地站在荣耀的主的面前。主耶稣，我们感谢你，求你来帮助我们，在这个啊越来越不容易的时代，做神光明的儿女。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